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现在又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真是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分，在神话语上一块来学习。我希望你不要轻忽了神给我们的这个福气，让我们在神话语上呢，我们多下点功夫。凡是在神话语上下功夫的人，他一定得到双倍的回报，他一定在神话语上多得祝福，多得造就，在生命中他一定能给我们做见证的。好了，那么我们呢也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上回我们查考了创世纪24章，我们已经查考了1到60节、61节。那么这么多经节的经文主要讲一个事儿，就是亚伯拉罕给他儿子以撒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呢，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去，而是派老仆人到拿赫，也就是到米索波大米那里去，到他的本族本家，到他族人那里去找。他不在迦南地找，因为迦南地的人啊拜偶像的，他要去敬畏神那里去找，找个女孩子成为以撒的媳妇儿。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他是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寻求，寻求神的旨意，而且为以撒找到了利百加。那么老仆人也就是我们说他预表了这个圣灵，也讲到利百加怎么怡然的听到老仆人介绍这个他主人亚伯拉罕家的事之后，利百加就决定，我愿意马上跟他回去，我愿意嫁给以撒。老仆人的角色代表圣灵，圣灵进入世界，将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由圣灵所呼召出来的人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4章61、62节。那把剩下这几节经文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看25章。那么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说过让你先看25章，预习一下，好，心里有个数，对不对？我相信你已经看了。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的是这个61、62节。61、62节说，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他们现在来到靠近希伯伦和别士巴。那么以下就记载以撒和利百加在田野相遇的情形。63节说啊，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头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哎，这些经文让我们思想到基督再来的另一种情形啊。今天有很多人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是多美的事。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在一起。大部分的教会已经经过死亡的门户。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和主一起来，然后呢，他们的身体要复活，身体跟灵魂要再次的结合起来，然后仍然活着，等到主再来的信徒呢，要跟以前死去的信徒一块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当基督从父神右边升起的时候呢，当他来呼召教会的时候，那些先前已经去世的信徒将会看见基督，并且跟教会在空中相遇。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撒和利百加的相遇，就预表着教会将来跟基督的相遇了。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景象。 64、65节就说，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基督的心腹必须穿戴着基督的义，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目的是要我们得着神算为义，要我们在神面前被得称为义，而且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向我们启示基督，而且叫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呢，实际的体验到基督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走的这条天路是哎呀那么难走，那么崎岖，那么漫长，那么你要让圣灵来更新你，让圣灵将耶稣的爱启示给你。新约圣经啊，彼得前书1:8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摆在我们面前是何等荣耀奇妙，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好了，我们最后看这个66-67啊，就是最后的这两节了，24章。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儿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留意创世纪64章66-67节，老仆人完成了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为以撒娶了心腹。那么圣灵也将在救赎的日子将我们交给新郎，就交给基督。我们原是受了圣灵印记的，我们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经说以撒爱利百加，自从他母亲死了之后，娶了以撒，娶了利百加才得到安慰。基督爱教会啊，基督也为教会舍己，所以基督的心得以满足是什么呢？这里看出基督从我们得救中他获得很多很多满足。基督需要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向他存信实的心。24章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看25章。那么创世纪25章是圣经另外一卷重要的经文了。25章，那么亚伯拉罕在5章里头呢，在25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死了，以及以撒利百加生的双胞胎就是以扫和雅各，都在25章里头。另外呢，25章也记载了以实玛利和他的后代以及以撒的后代，然后也记载了一件和长子的名分有关的事情，所以这一章的内容很多，也牵涉的很广。25章也就是最后提到亚伯拉罕的一章，实际上呢23章呢，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出去为以撒找这个媳妇的时候呢，关于亚伯拉罕的事迹其实也就告一段落，不过就是说25章就记载他去世而已。好了，25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约书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那么这里我们是从1节读到了6节，我们看到现在亚伯拉罕有一个相当大的家庭， 自从萨拉去世之后，他的家庭成员那是显著的增加了。或者有人问，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经文不是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一般吗？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孩子呢？那不错，圣经记载当时他的确是100岁的时候，的确是年纪老迈了。不过当神要成就某件事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很多的后裔，所以他使亚伯拉罕又有生育的能力啊，生下以撒，甚至现在他使亚伯拉罕及基土拉也生下更多的孩子。不过其实有趣的是，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的孩子当中呢，有米旦和米甸，其余的孩子我们不觉得很有兴趣，因为圣经里后来没有提到他们。倒是米甸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留意，因为摩西后来不是下到米甸在那里娶妻吗？所以米甸是出自亚伯拉罕的。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儿子，但是神却说只有以撒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他才可以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不是以实玛利，不是米旦，也不是米甸，那么他们只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是吧？好，接下来然后就5到11节其中呢提到以实玛利了。那么第7节起就说亚伯拉罕去世啊，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那么11节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这里提到以实玛利和以撒办理安葬亚伯拉罕的事儿，这后事办完呢，以实玛利到底还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然后呢，就说以撒在靠近这个比尔拉海来那里居住，他是在那里第一回和利百加相遇的。那么12节呢就记载了啊，一直到18节就讲以实玛利的事情，讲他的后裔啊，萨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兔、拿非施、基迪马，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寿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兄弟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这里12一直到18节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啊，就是亚伯拉罕从埃及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我们刚才看的就是他的后裔，记得呢。你要注意，圣灵在创世纪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记载一些人的后裔。神先把被他拒绝的支系记载，然后就把它放一边不再提了。接着呢，又记载另外一直伸到基督的支系那里的，跟着就记载有关这个族谱的事情。所以圣经给以实玛利的后裔之后呢，就只提以撒的后裔。创世纪25章12到18节就不读出来了啊。下面我们就来看以撒的后裔，看看以扫和雅各出生的情形啊。19节呢是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我们要看这一个支系啊，这个族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这里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就是这样开始的。当然他们还有别的孩子，男孩啊，像亚伯拉罕有别的男孩，只是有关他们的后裔的事情圣经没有提，这里所要谈论的就是以撒的后裔。你可以把以实玛利亚这个包括米但和米甸忘掉，以后他们的后裔会和以撒的后裔有一个交汇的机会，但是我们这里我们先把它放下，我们不去追他们的支系。二十到二十二节就说啊，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岁，利百加是这个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21节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2节，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我们要留意啊，这个利百加不生育，这以撒呢，因为妻子不生育就求神啊，凡事他们都求神。以撒一祷告，耶和华应允，利百加就怀了双胞胎啊。不过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这也是今天世界的纷争的这个光明和黑暗，属灵和属肉体的征战呢、啊。每一位神的儿女都知道罗马书7章所讲的属灵和属肉体之间的征战。利百加他不知道孩子争什么东西啊，是吧？耶和华就告诉他了，在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神就告诉他，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其实呢，利百加应该相信神的话，他小儿子也应该相信才对啊。到了24、26节呢，我们看一看啊，24、25、26节这3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圣经的小字说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26节说，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起名，给他起名叫雅各。小字这个注释说，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儿子这个生产的情形啊，一个是小的呢抓住哥哥的脚跟，叫小儿子雅各，是这个抓，其实抓就是篡夺的意思，因为他争大嘛，想夺取他哥哥的地位。不过神曾经这样应许过他，他也应该相信神的话才行。那么再下来27节起呢，就看到以扫怎么卖了他的长子名分给了弟弟雅各。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这两个孩子怎么在家里长大？这两个人的个性不同，他们啊不但在母亲肚子里，在母腹里就相争，出了母腹之后还继续相争，他们的观点不一样，人生观也不一样，思想和态度也完全不相同。所以我敢说，一开始啊，以扫比雅各长得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用人的外貌来断定人，是不是？我们要以他们的内心来判断他。在以扫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以扫成了一个狡猾的猎人啊，他有外表，他好动，是个运动好手，很棒很帅啊，他喜欢任何体力的活动，对属灵的事呢却是不感兴趣，他只喜欢肉体的活动，他代表肉体。可雅各呢是个平凡的人呢，雅各不吭气儿， 他内向，是母亲喜欢的，得宠的，挺疼他，甚至呢可以称他是这个裙边的啊，在他裙边的，他很听母亲的话，叫吩咐什么做什么，对吧？母亲说一他就不说二。我们可以说姨嫂是爸爸的宠儿，雅各是妈妈母亲利百家的宝贝儿。那么28节就说了，说以撒爱姨嫂，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利百家却爱雅各，吃他的野味啊啊，因为他打猎嘛，是不是啊？打猎。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家庭问题就在这里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准出问题的，当人的父母宠爱某一个孩子，而另外一个啊，你夫妻俩分别各有各的爱的时候，肯定家里会出麻烦。姨嫂的家现在就这样，以撒爱姨嫂，因为常吃他打猎回来的野味儿，而利百家呢宠爱雅各，为什么呢？雅各乖啊，雅各听话，他觉得他懂事贴心呢、啊。姨嫂表面看来是比雅各好，健康啊，像雅各啊，这个就比较聪明，因为他没有啊，这个借着不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啊。以后神呢也针对他这一点来对付他。不过有趣的是，姨嫂在外表给人一个好感，可是可惜的内心容不下神。他只是属肉体的人，为肉体而活，他心里没有神。可雅各的内心呢，他却是很渴望属灵的事。神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他外表一些那个棱角啊给他磨去，然后进入他内心里。我们往下看以后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雅各是属神的人，他先前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们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他处处表现自己是属神的啊。也许一开始我们不喜欢雅各，觉得他这全是心眼啊，尽在那在计算人的东西。现在圣经这里记载他们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啊，这个25章29到34节就这样记载，说有一天雅各熬汤，姨嫂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姨嫂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姨嫂又叫以东啊，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吗？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姨嫂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姨嫂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34节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姨嫂，姨嫂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姨嫂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那么在以色列人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本性。姨嫂从田间回来，她累啊，她疲啊，他疲累，可又不是某些人说的那么的饥饿。为什么呢？因为生在亚伯拉罕那么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他不可能会挨饿的，是不是啊？不可能，因为他物质丰富啊，那他没有饿过。我想你经历过这个饥饿，你就知道什么叫饿。在富裕家的孩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饿，饿不死的，他说的饿能死吗？他说他快死了，是吧？你在富裕家庭总会有些食物能吃，这个时候呢正好没别吃的东西，只有雅各烧好的红豆汤。雅各他有心眼啊，他是个内向的孩子，他也会烧菜，对不对？以东意思就是红，和姨嫂的意思一样，他现在向雅各要红豆汤，和雅各一看，哎，机会来了，他就用红豆汤来跟姨嫂换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的价值和意义在以色列人那里是相当大的，有长子名分的人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也是家庭的祭司。在以扫这个家庭来说呢，拥有长子名分的人，他那个支系啊就是一直延伸到基督身上的。那你想以扫他在不在乎这个长子名分呢？雅各知道他一点也不在乎，他不想成为一家的祭司。你看 这里也引申到我们联系到现在有些基督徒也像以扫一样有同样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传道人，所以对属灵的事呢不感兴趣啊，他也不想让人觉得他对属灵的事有兴趣。以扫就是这样，他不希望长子的名分，他不稀罕啊，他也不在乎有没有啊，我这个支系跟基督有没有关系有什么要紧，吃的吧这个能交换就交换，所以他很乐意和雅各交换。在他看来，长子名分还比不上一碗红豆汤呢，红豆汤和饼你给我就好了，这就是他对属灵事情的价值观。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雅各这样做也有不对的地方，神曾经应许他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长子名分要按着神的时间临到雅各身上，可雅各等不及啊，所以他自己想办法先拿，反正神告说是我的，我就用手段去拿。他用的手段高明也狡猾，但是他应当等神把长子名分给他，等神的时间，等神的时候给，等神给，但是他没有等。雅各的做法是自己能怎么做来达到目的就怎么做，他认为既然自己能做就不用等神来为他做，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处理的事儿，我就自己处理。所以开始的时候，如果是从世界的标准来衡量雅各，那做得相当不错啊，这孩子神啊，这孩子聪明啊，是吧？但是后来有一天，你看神就把雅各，你那么会计算吗，我就把你送到你舅舅拉班，你舅舅家里去学习功课。哎，这个时候碰到不少钉子了，你算计人结果让人算计啊，净吃亏。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按着一向的原则行事，他认为自己足以应付任何临到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事。雅各就是这样的人，是吧？现在以扫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从肚子里跟他打了之后，长大之后爸爸宠我，你妈妈疼有什么用？哎，以扫他觉得我有吃的就行了，有爸疼就行了，只要享受那碗美味的红豆汤，长子名分你要你就要，要了就行，无所谓，因为他觉得长子名分对自己没什么价值。可是遗憾的很，有不少基督徒就像以扫一样，对属灵的事儿不感兴趣，心里容不下什么属灵真理。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让神的灵教导和指引。今天有个人，如果有个传家宝，这个传家宝是古旧的家庭圣经，祖父很爱惜的，现在拿出两块钱人家跟你买，你说拿吧拿吧，就把你这个两块钱给了我，反正这本破书我也想扔了。以扫就那么想的，对自己原来拥有那本长子名分毫不爱惜毫不看重，而雅各这个人我们一定认为他聪明，他用手段，他太狡猾了。好了，25章我们看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看到以撒，那也就是创世纪26章记载神向以撒显现，而且重申跟他所立的约。另外记载以撒犯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犯的错失，就是向基拉尔人说利百加是他妹妹。那么然后记载以撒在基拉尔慢慢昌大，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进入26章。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赐福给你。